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受害者排队找上门，这就不是骗局，而是合谋。这篇文章叫《清华天才崩老头》，刷屏了，讲述的是追觅的创始人于浩先生把企业家表演这件事做到了连贾跃亭都没达到的高度。文章列了一份名单，追觅体外的几十家公司，从扫地机器人到唇膏到辣条到房车，分别拿到了嘉兴、宜宾、柳州、武汉、绍兴、枣庄、玉环等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但最有意思的细节不是文章列出来的部分，而是一位地方官员的反问。他说，如果于浩是清华校长，第一笔钱投进去早就应该问责了。现在的问题是，找追觅合作的地方越来越多，县长们是排着队去请于浩。骗子被识破以后，受害者应该是躲着他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受害者排队找上门。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骗局，这是合谋。被点名的七个体外项目，空调、房车、电动车、机器人、烹饪机、运动相机、智能沙发，分别拿到了至少八个地方政府产业基金的投资，单笔额度没有一个公开披露的，但背后是绍兴100亿、宿迁30亿，两个地方政府母基金对追觅系项目的托底承诺。一个区县的招商局长能识别一家公司真正的年销售额是多少吗？能判断技术底色怎么样吗？能把对赌的条款拆得清清楚楚吗？这本来就不是他的核心能力，不可能真的相信一个只会卖两款唇膏的公司是 AI 的科技美妆，也不可能真的相信一家做扫地机器人的公司能造出加0-100加速 1.9 秒的电动车呀。这个局之所以能够搭起来，是因为对参与的双方其实都是只赚不赔的。于浩这边怎么算账？项目跑出来了，估值飞涨，他是赢家；项目跑不出来，体外公司自己破产清算，追觅母体又不受牵连，他是老平争胜的。县长这边怎么算账？项目跑出来是政绩，是新闻稿，是提拔的筹码；跑不出来呢，决策依据也写得明明白白，清华的背书、央视的春晚、硅谷的发布会、集体决策的程序合规，不可抗力。只要程序没问题，他也不输。两边既然都没有输的风险，那谁在承担真正的风险呢？是地方财政，是地方的纳税人。这个结构里，于浩不会输，因为不用他赔；县长也不会输，因为输了不用他扛。他是一个完美的双赢的结局，只要你不把纳税人算进来。现在底层的资金结构已经变了，数据显示2024年新备案的私募的股权基金里边的话，国资控股的 LP 的出资总额已经占到了接近 90%。 换句话说，市场上里10块钱就有9块钱是各级政府或者国资的钱。纯市场化的人民币财务基金规模已经比2021年的时候萎缩了 90% 以上，美元基金在2021年的时候还能占到整个一级市场的 35%，到了2024年底，它都是个位数，多半还都是中东、东南亚的主权基金，北美传统的 LP 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中国。这意味着当下中国的一级市场里边，几乎只剩下一个出钱的金主爸爸，就是各级的地方政府。而政府的钱要怎么花出去呢？要按招商引资的逻辑，招商那是各个地方政绩考核的头等大事。一个区县拿着10亿的产业资金趴在账上不动，比投错10亿被审计还要难看。因为不作为是一个确定的扣分项，而投错了只要程序合规是可以解释的。往前看，2014年到2018年的新能源车的骗补潮，几百亿的地方财政打的水漂。再往前，光伏产业链上是不是那一轮地方政府也都是百亿的雷啊？无锡、尚德、江西、赛维的名字还在您的记忆里吧？每一次都是事后才清楚，每一次骗子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每一次被骗的地方政府呢，名单很长。所以您就能理解为什么县长排队请于浩，不是于浩有多牛逼，而是手里攥着钱花不出去的县长有多急。于浩的这种组合，清华的学霸、硬科技的标签、央视的春晚、30个事业部的矩阵，对于一个招商局的局长来说，那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风险免责包。投了不一定能成，但程序上没人再挑他的错了，是吧？骂追觅的文章很解气，骂于浩也很容易，但问题不在某一个于浩身上，而在于产生于浩的激励机制。去年的一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就出了一份文件，关于促进政府的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有两条很关键。第一个，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产业资金； 严控县级政府基金，这说明监管层已经看到的问题，但政策的传导肯定是滞后的。传导完之前，在地方政府 GDP 的考核没有改，招商的指标没有动，九成的政府资金还要每年花出去的前提下，余浩模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成为更多的创业者的默认的优选项。寿爷的文章被下架了，真正敏感的不是追觅，也不是余浩个人，而是这套模式背后的那个招商引资的逻辑。当一个系统的激励机制决定了花出去比花对更重要，当程序合规可以覆盖结果失败，当真正承担风险的人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个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直到账本再也兜不住。余浩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为什么余浩会成功，而是为什么这个系统需要余浩。谢谢您的点赞、关注和转发，让我们一起打破时代跟认知的束缚，才能穿越财富的周期啊。